鱼的七秒记忆，聊完即忘。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Eva。
大家好，我是二雀的 Joy。
这个声音听起来好有磁性哦！
好可怜哦！
我刚刚正要想说，我要怎么介绍这个我们的最新的一个特别来宾？这个声音听起来
在韩国确诊两次。
对，我们在韩国确诊再次二雀的那个乔宇，天哪，要保重！现在就是大家这一波新又有新的一波的疫情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过现在就是比较流感化了，就是也请不到保险了啦，所以大家就是要自己注意一下。然后我就听到乔宇就是确诊的消息，虽然是他没有快筛，但是应该已经就是八九不离，因为很熟，很上手了
嘛。因为症状太那个了。
对，所以就是、
而且二雀比一雀严重哎、欸！
天哪，那韩国
就是大家不要小看二雀哦。
嗯，韩国最近的那个就是疫情的状况还好吗？
可是我觉得韩国好像好，就是因为他们现在也不会报今天确诊几个人或什么的、啊，大家就是、嗯、而且不戴口罩人超多。
嗯，
欸、我就是。因为我学期结束，然后就去济州岛玩，然后因为济州岛就是人很少什么的嘛，所以我就都不戴口罩。
嗯，
然后回首尔之后就想说，哎呀，那应该也不用戴吧，就确诊了。
所以真的，大家在外面拍拍照，而且现在大家应该很常都可以出国了，所以就真的还是要注意一下啦，就是不要太松懈。
真的是不能松懈，我决定就再怎么热我都要戴口罩。
就是有点想说，我们开录前，我跟 Joy 还在那边想说，有完没完呐、啊？就是
真的有完没完、
欸，疫情怎么还没结束？
就会觉得说，哎，就是在这边生活或是在台湾，因为不戴口罩的人也很多嘛，就会觉得、嗯、哎，好像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就没有。还在，他还在，
他还在，他还没有远离我们大家注意。
对，
好，虽然疫情还没有完全消弭，但是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非常热腾腾的主题。这个主题呢，就在我们录音的今天是6月9号，就是非常非常热的，就是日本杂志《パパイ》的最新一期。这个是几月号啊？我放大来看一下，七月号，七月号的最新一期啊，不，六月号。最新一期、
欸、七月号
，最新一期热腾腾的6月9号上市上架的这一期的主题，就是跌破大家眼镜，吓都吓死，从来没有想过爬派会做这一期。
夸张，
我真的
为什么他都做台湾了？
对，但是我没有想到，因为他首先呢，跟大家简单科普一下，爬派就是一个日本老牌的这个男性的潮流文化，算是日本的潮流文化的一个比较指标性代表性的杂志。然后呢，因为之前蛮流行的这个所谓的パパイ风格的穿搭都是从这本杂志出来的。那以前的杂志的总编辑木下浩一，他现在就是离开了之后，现在是在 Uniqlo 来任职，所以其实整个影响了日本的这个所谓的服装的一般的穿搭，其实跟这本杂志有很大的关系。那为什么会这么震惊的原因，是因为呢，他在前一阵子，就是几个礼拜前吧，公布了就是七月号的主题的时候，他先放了一个别的封面。我看到那个封面，我就吓到椅子上掉下来，
哦、
我真的不夸张、
哦，
我那时候好震惊，因为他的原本他首先释出的封面照片是 New Jeans。
啊，
他就哦，他首先先写了一个 Papai 乘以 New Jeans， 韩国的青春少女团。我要先讲他是少女团，因为我跟韩国女团真的超不熟，我最近才认识 Blackpink， 就是他在高雄开完演唱会我才认识，就是而且是他离开了我才知道这个团，根本也没有想要去买票的意思。但是New Jeans 就是又更年轻，大概是十几代嘛，就是更年轻的。
对啊，还有刚上高中
的。哇，这个真的是犯罪型的女团。对，所以呢，前几个礼拜他们パパイ在释出封面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封面，就是只有写パパイ乘以 New Jeans 的时候，我就吓死。我先讲，我是先很期待，我想说，哇，韩国终于，日本终于守不住了吗？连パパイ都要跟女团合作了吗、
啊？
那种感觉，对。然后没想到呢，到了就是前一周的时候终于公布了这个封面释出，我吓到跌下来的原因是因为他就释出了这个，果不其然是 New Jeans 的封面，相当的普通。就是 就是很像很像一般那种日杂的那种少女团体，就是白色底，然后
一般的日杂，
然后一般的，那你知道吗？我刚刚还在跟 Joy 讨论说，哎、欸，为什么 New Jeans 在这边在日杂上面看起来都那么像日团，就是那个日系感高过于韩团的感觉。所以我看到那个 白色的背景，比较白浅白的背景，然后就是少女团体在当封面的时候，我就啊，怎么办？跑派这样可以吗？为了销量沦陷了吗？这种感觉，但是。殊不知呢，就是今天是6月9号，热腾腾的在昨天晚上公布了，就是最新一期的真正的
封面。
前面都在吊我们胃口嘛，然后最真正的6月9号的这个上架的7月号封面呢，发挥了他们的水准，就是在京东市场的一个角落拍的，然后也是一个 City Boy 的男生的这个穿搭风格，然后就在一个很庶民的场景拍摄，然后就是非常非常的让人家觉得哇，真正的PARPY来了。
哎、欸，我跟你讲。PARPY真的很厉害，不管是哪个城市，他们看起来都超像日本人，就是我说穿着，穿着，
没错没错。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看到这个封面，就是在这个市场里面拍这个 City Boy 的这个穿搭风格的这个PARPY之后，我就马上跟 Joy 说，我决定了，我要电子版下载下来，因为台湾现在还如果播放的时候，大家应该有机会可以买到航空版，可是要最第一手即时消息看到的话，就可能还是只能用电子版。那也一个很科普的冷知识，就是以前其实，在PARPY。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个木下总编辑的时代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抗拒电子版，因为他会觉得就是其实大家还是要买纸本。那当然随着就是时代的改变，跟就是PARPY也有销售上面的需求，所以在木下总编离开之后，其实他们就很积极的做了很多线上的一些内容，那包含了电子的，就是 APP PARPY 的 APP 也可以下载电子版，所以我今天就是终于尝试了，终于尝到了这个所谓的电子版的甜
头。欸，我也是第一次看PARPY电子版，
我就是为了，我竟然为了首尔特辑，为了首尔特辑来，
不是为了这 podcast。
好，那跟大家讲哦，如果你下载了 PARPY 的那个 APP， 然后第一个月可以免费使用，赶快为了这一期下载一下，然后再记得退订哈。哎，也不能退订啦，就欢迎支持这样。那我自己也是已经确定看完了这一整期的电子版的，就是 PARPY 这一期特辑之后，就下定了纸本的。杂志，因为我觉得实在太好看了。我看完的唯一的心得就是，完全看不到日韩的车尾灯。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强，欸，
真的吗？
对，因为我先跟大家也简单介绍一下，其实 PARPY 应该是说日本的，就是一个杂志社 Magazine House 呢，他们最两大的生活风格类型的杂志，一个就是现在讲的这个 Brutus， PARPY 之外，还有另外一本是 Brutus， 就比较生活感的。那Brutus 呢，在5月号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好久不见海外旅游呢，是选择台湾哦。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政治正确啦，有没有？终于日本人可以出国首选台湾，这是对的。Brutus 选择台湾呢，就是已经做了好几期这个特辑主题了。那选择台湾的大家就有一种啊，就是果然日本人可以出国的这个时刻会选择台湾当封面，是一个很棒的题目，也再次的确定就是日本人出国首选台湾的这个旅游胜地。但是呢，在我们很开心的这个同时，没想到又看到一个更冲击的，就是同集团的PARPY竟然选择的是首尔。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妙啊，刚好可能也是两个同一个集团里面的不同杂志不想要选择同一个地点。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也看得出来他们，因为毕竟PARPY还是男性的就是潮流杂志嘛，所以他还是会去洞悉很多韩国的流行文化，尤其是服装，还有就是年轻世代所关注的新事物。哇，我真的觉得那个力道的感觉会让人真的觉得首尔的那种文化的很蓬勃，很有朝气，很有活力的感觉，是跟 Brutus 传递出来那种台湾慢慢的温温的旅游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感觉。对，所以我就觉得
那这次主题不是3天2夜吗？
对对 对,
對，也是蛮赶
也是蛮赶的，就是很适合韩国日本年轻人，就是可能 六日，然后再请请个一天假，然后去韩国旅游的感觉。对，那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其实早在2019年的时候，帕派其实早就有来做过台湾特辑。那那时候呢，台湾特辑的封面就是选了，就是很街道上面的画面。然后我记得应该也是台南吧，然后就是很多招牌啊，那其实呢，帕派最广为人知的，除了是这个 City Boy 的穿搭风格指南之外，他呢会去当地找一些当地的 City Boy 来做采访或者是拍摄。那在台湾的时候呢，他那时候找了是日本当时那个双城公寓很红的祥平来台湾之外，也找了台湾的一位摄影师，叫做蛋蛋，那连思博，那他自己本身也是长得超级像 City Boy， 就是很帅性、很帅气的男生。所以那时候我在2019年的时候看到了帕派选择台湾的主题的时候，就觉得就是很理所当然，而且觉得哇，台湾原来也还是有帅哥。哎、欸，没有啦，以上言论代表本人立场而已。
帕派的 coordinator 很厉害吗？
很厉害，
就是都找得到很符合他们的形象的当地人。
没错没错，所以呢2019年已经给我们一次震撼了，但没想到这一次首尔特辑的三天两夜首尔特辑，哇，这里面真的是我觉得好像整个首尔都是 City Boy 的感觉，非常的厉害。等一下也会跟大家更详细深度的介绍，然后相信在这集播出的时候，大家应该除非你是买了电子版，或者是你有朋友刚好在日本买了日本纸本版，不然应该是还没有机会看到完整的内容。那我们今天我跟 Joy 就会用不同角度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帕派这期的特辑。我呢就是从一个我大家在那个七秒记忆的主题里面都听过很多次我讲韩国嘛，就是讲各种就是啊，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啊什么的。但这一次首尔，
不会啊，你上次不是去玩首尔回去都讲的都好话吗？
讲的都是好话，但想说还会再去吗？就有点还不太确定。
要来五六日一吗？
对，就在想说哈、啊，好像没有什么动力，就觉得啊，才刚去过。No no no， 各位 Mina 桑，麻烦帕派看起来你马上就会想要买机票了。我
真的，他刚就你刚我们就在讲说完了，我要去首尔找谢教
练。对，我想说完了完了，真的要去了。好，那、
欸、可是我刚在咖啡厅、我刚在 Blue Bottles 看完这本、然后我想说哇，我对首尔的热情又燃烧起来了，
对不对？
我就跟我朋友说，完了完了，我又多了很多那个想去的清单了，完蛋了。
真的，我觉得日本编辑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这个，就是你不得不佩服首尔，可是你更不得不佩服日本编辑竟然可以在这个地方挖掘到这么多，你会觉得哇，全部集合起来就让你觉得这个城市太有魅力了，这种感觉。
对。
首尔不晓得有没有要给那个帕派编辑部多少观光费用，没有啦。但我觉得非常
厉害。不是有的吗？很多业配吗？
很多业配，
有
业
配
啦，
有融入很多。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讲的是帕派这一期的首尔特辑之前，我一定就是我在跟乔宇在聊到这个日本日韩之间的情节啊，然后就想说啊，连帕派都做首尔特辑，那就完了。我自己的定义，那就是表示啊，日本就是现在真的是在风靡韩国。我想要强调的是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日本真的是不得不说，在亚洲的就是这种东西市场的敏锐度真的还是最高的。所以呢，帕派每次做的题目都会大众，比如说可能比如说最近这几年黑胶复古又出来了。所以呢，你就会发现他其实几年前就在做黑胶了。那当然还有前一波的，比如说啊，大家已经讲到烂掉的那个植物风潮，拜托，帕派几年前就也做过跟植物有关的主题，就是我觉得他们都是走在非常前面。所以你看到帕派做什么题目，就大概知道这几年大家关注的事情是什么。那这几年关注的事情呢，竟然是以 New Jeans 为开头，我就想说，哇，就是还不是什么，也有可能就是敲到 New Jeans 啦。但是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他们关注的会是可能更新、更年轻世代的这样子的韩流风潮。那我这边就想要问问，就是原本是非常迷日本偶像，后来转而去迷韩国 idol 的最具代表性人物 Joy， 你真的最能够代表这个时代耶。那我其实想说跟你聊一聊，是一个前情提要，是关于日本怎么看待韩国流行文化这件事情。我这边下了一个题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日本也在风靡韩国？我觉得乔宇跟我的体感一定很不一样，那乔宇先讲好了。
我觉得是韩国本来就很注重日本市场，
嗯，
就是他们不管出，就他们从很久以前，比如说 Big Bang， 他们那时候出道之后就啊 Big Bang 应该更早以前，反正他们就一定会有一个，一定会在日本出道，他们一定会出日专，另外再出日专，然后一定会去日本办巡回演唱会，就是他们会有一段时期的那个主力都会在开发日本市场，然后像那种巡回演唱会也会有日本的巡回演唱会，就是他可能不会去中国开什么巡回演唱会或是台湾什么的，但他们一定会在日本开，然后所以我觉得日本算是很早，我觉得，然后因为我以前在东京念书的时候2015年吧，然后我就在涩谷就是逛街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很超大的防弹的扛棒，然后那时候我还想说这个团名好奇怪，
防弹少年团，我还跟 Joy 说
防弹少年团
听起来很像什么那个就是科幻片还是什么就是动作片的名字，
对，然后那时候想说这个团会红吗，结果现在红成这样
真的。所以有
哦，以及就是我们昨天在聊啊，就是Power Records 居然有一整层是 K-pop，
没错，
就是我去年11月就疫情之后第一次去日本，去日本的时候，然后就发现哈，居然有一，因为以前可能就只是一层中的一面墙，
对，
然后现在是整层，然后人超多，
而且那一层人气最旺，买气最高，
对，买气最高，但其实杰尼斯那层 也有人啊，
但是就会觉得说那个热度有点不太一样。
对
对，就是比如说像现在 Tower Record 就会有一层都是那个 City Pop 的那个黑胶啊，或者是说就是什么山下达郎啊，或者是这个 City Pop 几个比较重要的人的这一层呢，就是你很明显看得出来就是比较典型喜欢日本音乐，也是有外国人哦，像欧美人士也有，可是呢你就会觉得哦，是典型那种 Tower Record 会喜欢音乐的人，但你不小心再往上一层来到 K-pop 的专辑，哇，那个你就会觉得哇，怎么什么人都有，就是有那种小妹妹啊，也有年轻人啊，也有阿姨
也
有，对对，就是各种，你就觉得哇，这就是很热络的那个就是听音乐的市场就在这一层这样子。嗯，最让你感受到日本喜欢韩国的那个冲击是在你说2015年的时候看到那个很巨大在涩谷街头的那个防弹少女团 BTS 的大型看板。
其实那时候还好，因为那时候 不熟嘛，我那时候还没有喜欢 K-pop， 然后只是想说我觉得最冲击应该就是去年，
嗯嗯，
就是当我真的感受到哦，就算我在韩那个东京念书，我很常去新大酒跑吃韩国料理，
嗯，
就是那时候就不管什么时候去人都超多的，就是很多迷妹会去那边吃韩国料理或是去买一些周边商品什么的，但是就想说哦，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嗯，
是真的在 Tower Record 就是想说哇，一整层我快吓死了
这个真的是进攻日本音乐市场一个很指标性的占有地耶，欸，我觉得，嗯，
对。
那我自己的话，我是觉得，因为我啊，对于韩国的流行文化是到今年才开始，今年是我的韩流元年，今年才开始。然后呢，我觉得最冲击的两件事情是，第一个是我在今年才开始认识 BTS 的时候，我就意外的回忆到我在2018年去采访我们有一期恋爱特辑，然后呢那一期恋爱特辑的时候，我们就选了一个约会地点是在东京巨蛋附近，我们就在拍我们的那个约会特辑的主题，然后在拍我们的情侣受访者的时候就说欸，为什么今天的东京巨蛋好像有点躁动，里面就哈很嗨这样子，然后那个受访者因为是一对台日的情侣嘛，然后就日本的女生情侣的那时候还是女朋友，现在已经变成太太的那一位就说哦，今天好像是有一个韩国的团体在这边开演唱会，然后我还不以为意，然后拍完之后啊，刚好演唱会也结束， 鱼贯而出的所有的阿姨手上都拿着 很多的牌子，超级多人这样出来，就是演唱会结束。然后我想说，哇，这个杰尼斯盛况吗？没有，是 BTS。 我很久很久之后再回头想才知道，原来那一场是 BTS 2018年在东京巨蛋开演唱会。我就完完全全就是不
一样、欸、
东京巨蛋，对啊、欸、我就心想说，哇，原来早在2018年我就错过，我就有擦肩而过这个韩流在日本已经发酵了这件事情。那第二个让我觉得比较冲击的，倒不是说韩流在日本怎么样，而是我去感受到日本跟韩国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演艺事业的交流，是我今年才那个嘛 K-POP 元年，然后呢我就今年才认识了 BTS， 才看到了 BTS 里面的团员之一的那个 Suga 的一首一张新专辑里面有跟就是坂本龙一合作。然后呢我根本没有把 BTS 放在眼里，我是因为我认识 BTS 坂本龙一，我是被坂本龙一吸引，然后我想说谁可以跟坂本龙一合作，我是为了这件事情去听了这首歌，去了解之后惊为天人。因为这个 BTS 里面的成员 Suga 就是推出了他的个人单曲，然后
个人专辑，
然后也在 Disney Plus 上面就是有推出了他这张个人专辑的，有点算是一个纪录片。然后呢我们就为了要了解这个背后的创作理念，我一看了这个纪录片之后，我就看到了在中后段，就当然前面就有很多欧美很知名的一些音乐人，包含那个 Steven Aoki， 就是一个在美国的
DJ，
对，就是长头发然后都会在 DJ 现场杂派的那一位，这一类的就很多这种很大知名的国际级的欧美音乐人之外，我就在中后段看到终于要讲到说这个 Suga 跟那个坂本龙一合作的这件事情，他就画面拍东京铁塔，我想说完了，要来了。然后呢就门一打开，就是坂本龙一先生就在里面等候 Suga。 然后那一个这支纪录片上映的时间刚好是坂本龙一先生过世的一个礼拜吧，刚好那一阵子，所以我就一看到那个坂本龙一的一出来的那个画面，哇，我就哭了。我就想说，天哪，就是他竟然见他，而且这应该是他最后一次这么公开的露面。然后 Suga 还在他面前弹了一首就是那个俘虏的主题曲，虽然弹得非常非常烂，因为这里没先跟所有 Suga 的粉丝说这里没有任何贬义，但是因为我必须得说，谁在坂本龙一面前弹他的歌会不紧张，就是对，但是我觉得坂本龙一有感受到他的诚意，所以就也回敬了，就是同一首歌，然后就弹给现场的所有人听。我就哇，那个真的要哭了。然后我就是因为这一个契机才开始，真的是这个契机开始认识 BTS 的时候，我是抱持着一个到底韩国可以用什么样子的姿态跟世界上各个很棒的创作者，不管是音乐的、艺术的，还有各种领域的人合作，完全就是他们应用一个很开放的心胸去接受各种的跨界。那我觉得这个
可是我觉得是因为现在韩 K-pop 就是
当红，
怎么讲，主流当红，
对对对对，
钱
对，
所以流量，所以我觉得不管什么，像那个谁啊，那个团体跟之前 BTS 合作然后很有名很老的那个团体、
oh,
啊
Coldplay，
对对对
你现在说很老的团体然后我马上就秒知道是 Coldplay，
就是很经典
对对对对对，
都跟他们合作，
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感受会让我觉得，哇，真正的就是韩流不是只是纯偶像，而是他们有流量，但是同时他们拿得出创作实力，然后这一股创作实力其实又反向的操纵回到了日本，是刚刚我讲到这个 Suga 他的个人就是专辑推出之后，其实他又以个人的身份，最近刚6月3号吧，刚在东京办完他的演唱会，就是诸如此类的，你就会觉得说，哇，那个在日本发酵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盛行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你开始在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风靡这件事情是除了纯粹喜欢 K-pop 的就是阿姨啊妹妹们之外，你在很多地方看到 K-pop 开始被介绍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日本想要研究跟了解这件事情的很大的动机。比如说，
我突然想到一个，好，你先讲。
没有没有，
我突然刚刚想到一个冲击，就是那个当有一个就是不有一个就是当红白开始邀请韩流去韩国团去表演的时候，我就觉得完了
完了，真的没错没错，我其实也是想要讲这个。
对，就是找很多也不很多，就找一些韩国的
团
体上他们的早晨晨间新闻节目，或是
对，
然后我想说
音乐季也是，就是各种音乐季啊，刚刚讲的红白啊，晨
间节目，对 ，Summer Sonic 或是 对，今年也找有 New Jeans 是不是？反正就找也会找一些韩国团体，说都
完
了
完了完了。
完
了完
了
完了，真的表示进攻了，
进攻了，真的进攻了，
对啊。然后我刚刚想讲的是一个比较无聊的小梗，是那个时候我看到了那个东京瓦斯的一个广告，就是这几年都会有很多那种很温馨的，比如说什么女儿要出嫁了，然后就是再煮一顿最后一个餐给爸爸吃，这种很感人的故事桥段，然后就是东京瓦斯的这个广告。那日本的广告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有话题性，然后前阵子我就看到那个东京瓦斯的广告是演一个妈妈，她是计程车司机，然后呢但是她爱上了 K-pop，然后呢就每天都要追就是 K-pop， 然后手机里面都是他的画面，然后还去买了就是旅游，然后还去上韩文课，然后结果最后呢就在买旅游要，因为他要去真的要去韩国追星，然后呢买了旅游行程，然后就学了韩文之后要出发前他就生病了，然后呢他感冒了，然后感冒之后他女儿就打开门，他女儿是一个高中生，打开他的房门，然后妈妈就说我是不是太老了，果然还是不适合就是追星，然后他女儿就说没有啦，才没有这回事，然后就打开东京瓦斯咔嚓，然后就煮了一个粥给妈妈，这样子就说不管几岁都还
是韩国料理吗？
好像
是鸡汤，
好像是鸡汤吗之类的，
对，应该是 三鸡汤，
然后就是意思是说不管几岁都还是可以保持很年轻的心，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个故事好贴切哦，就是一个阿姨真的讲欧巴桑，不能讲阿猪嘛，因为在日本是欧巴桑的等级，然后真的被那个他也形容，他说我看到这个年轻的画面，就是那个韩团的那个照片之后，他就觉得他深深被打，就是打中了，然后就他的画面剪得很可爱，就是他为了这个韩国明星就每天过得很开心，就是我身边超多有一点跟我同年或者是比我再大的，就是当年喜欢杰尼斯的姐姐们那种心动激动。我们那时候是妹妹，我是说那时候有很多喜欢杰尼斯的姐姐们就是重新喜欢小鲜肉，感受到人生无比美好的那个激动感。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广告就让我觉得说哇，就是他们很观察到现在的流行文化是这个，然后把它写进了东京瓦斯的这个广告里面，然后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太好看，太感人又太好笑，我还马上传讯息问 Joy 说请问这个东京瓦斯里面的韩团是真的吗？是真的，
对，我说真的。而且蛮
有拿到授权吧？
有吧，
有
合作吧？
我就觉得
那个团最近蛮那个，就是主要在日本很打拼，
备受哦，就很积极在日本发展，
就是、很努力在积极在开发日本市场、
我就觉得很蛮有趣的。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刚好刚刚大家讲的，就是可能从包含像是。Taurico 就是这个音乐圣地，音乐实体专辑的贩售圣地，到就是你所看到的晨间节目、红白音乐季到广告，都会有这个韩国文化的，就是大举输入之后，你就会知道说 ，OK， 真的韩流是真的完全袭击日本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聊聊的，就是最关键的。怕派，我觉得 我如果是我啦，我要选就是韩国的韩流袭击日本的最代表性的一件事情，绝对会有怕派的封面是首尔。
可是以前布鲁塔斯有出过首尔、啊，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首尔的那个 New Jeans 当就是他话题的第一弹这件事情，我觉得真是哇，你就觉得啊，就拜托我身边超多男生要买，
编辑。 编辑喜欢吧。你身边不是很多一些40岁、
欸嗯？对，我身边有很多人喜欢 New Jeans， 请勿犯罪哦，人家都还未成年哦。
可以当女儿哎、欸，
对，真的可以当女儿哎、欸。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帮大家稍微解析一下这个大家热腾腾的七月号韩国首尔3天2夜周末的旅行案内。好，首先呢，我觉得有几个点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下载这个电子线上电子版之外，也可以买实体书。那我自己蛮惊讶的是，整体的时尚感是非常的强烈的。然后日本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你在哪里拍都很像日本，
都超像，这超夸张的，
超夸张。明明
我今天看小队什么意思？
对，明明就是你知道他在什么韩国的什么首尔公车站牌前啊，然后还有首尔的市场啊，然后那个什么景福宫前面啊，哇，每一张拍起来啊都蛮像自己在日本，就是都很像日本，然后
就想说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最让我震惊的其实真的是韩国最大的软实力，除了是 K-POP， 然后这个就是流行艺人的这样子的偶像文化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点就是韩国的服饰。这个呢可能刚好，我觉得可能刚好也是有一些合作吧，但是这一整本韩国首尔特辑里面的服装几乎有80%以上都是韩国品牌，那
也、欸、完全看不出来，
我觉得非常厉害。那当然穿搭的技巧是有透过日本编辑的这个就是选择严选之外，首先你也要有足够的品牌的量可以让这些编辑去挑选。那再来就是韩国的服装品牌的层次性跟就是价格其实是比较相对之下，是当然也会有设计师品牌，但是平价的这样子 的品牌也是非常的多，所以挑选起来是更多的搭配可能性。那当然呢，因为韩国因为帕派他的广告商非常的多嘛，那当然 不少的那种精品广告之外，大家如果有看到那个 Brutus 杂志的帕派的杂志的话，就会发现它里面就包含了韩国潮流品牌的广告。例如说我前面大概在前几页就看到那个最对，没错，就是 This is never late， 就是如果大家有在关注韩牌，
看起来超不像那牌子的，
对，
因为那牌子经典是一个黄色小鸟，
对，但是
天使
它搭起来就很像是一个什么欧美品牌，超级厉害。然后就是一个算是单页广告，然后是韩国品牌，然后你就觉得说哇，我看到这个就说哇 ，OK 啊，都给你们玩啊，都给你们玩好了啦。就是我觉得你可以感受得到，如果连广告都可以有当地品牌的话，那这个国家可以让他挑选的包含，那你知道吗？日本杂志的广告很贵呢，那他一定有相对应的交换，所以要么不就是韩国品牌付得起这个钱，要么就是呢日本的就是帕派可以获得足够相对等交换的价值。对，所以想当然就是韩国品牌的口袋也够深，然后在服装上面可以被挑选的品项也够多。对，所以这个是我看到的第一件事情。那乔宇如果从就已在日本在韩国一段时间了，也快要也快要快还没一
年
啊，快一年
还没一年，
快一年了。你觉得总括来看这一个就是帕派从日本编辑的角度的韩国的首尔是什么样子的视角？
哇，这也太难了吧。
那应该说让你觉得最最惊喜的地方会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的选店。
嗯 嗯
就是一堆比如说我自己觉得我好像已经把首尔的独立书店应该可能都去过，或是都知道有哪一些了。
嗯，
但他又出现超多我没看过的独立书店，然后我想说什么意思？
这是
哪里
找的？还有我没挖到的吗？
对，问谁就是问谁的，很强欸。
嗯，就像刚刚就也讲到的，帕派的 coordinator 真的蛮强的，就是他要挖掘当地的，就是这个选店，就是最好是 热门景点之外，就是大家不知道可是又拿得上台面的。那我接下来呢，我觉得就照着他所介绍的顺序，我写了一些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然后我觉得这一次帕派跟之前在帕派2019年做台湾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是，我觉得可能啊，这个是我的想象啦，我有点不太确定。我觉得可能日本人对台湾的想象还是稍微比较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可是呢，对首尔来讲，这一次的帕派有很多点，他们是用东京的地方相对应的来去形容。比如说我觉得照着顺序来讲好了，例如说他有讲龙山这个地方，他就是讲相当于目黑跟世田谷区域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就还蛮有趣的，就你马上可以想象得到说，哦，他是可能有一点文化的魅力，但是又有一点流行性这样子，就是他马上就有一个相
对应。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日本人的感觉，就是感觉，因为像我这个台湾人，我就完全
不是这个感觉，
就是不会联想。对对对对对，
嗯，我觉得蛮有趣的。好，那从第一个景点开始切入，他们所选的是圣水洞。那圣水洞大家一定知道，就是这几年蛮红的。那乔宇从圣水洞这里面有没有看到什么地方是你觉得哇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点吗？
有一个那个选物店，小小的，很像日本的那种香烟摊。
嗯，
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也很常去，也没有很常，就是还去过蛮多次圣水，因为它真的是这几，应该是近最，尤其是最近，就是不管什么品牌的 pop up shop 全部都开在圣水，然后就想说啊，圣水有这样的店吗？我怎么没有看过？就去过都那么多遍了。
嗯，所以它比较像是有一点。类似特转角一个转角的很小很小的选品店，然后看得出来就是选品店的主理人的那个风格非常的明确，然后他所选的东西也都是他喜欢的东西，
真的很厉害，还在赞叹。
好，那我觉得因为圣水洞，乔宇你可以简单讲一下，提一下圣水洞的特色，像你刚刚讲的，最近这几年很多 pop up shop 都会选在这边，那这里受到欢迎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它的流行品牌比较多，然后可能它的哪一种类型的店？
哦，这边很多韩国品牌服饰品牌的独立店，就是几乎都聚集在这边，因为它以前是鞋类工厂的聚集区吧，然后就有很多废弃工厂，然后他们现在就把它改成咖啡，就是很有特色咖啡厅啊，或是一些服装店或选物店这样子。
嗯，然后再来呢，其实他也有介绍到，比如说乙之路这个地方是不是也蛮最近蛮？
可是乙之路其实已经红一阵子了，就是疫情前就开始了，因为我们那个 Here Now 就那时候就有介绍过，就是它就是一个复古风情的地方，
对，
乙之路就韩国复古风情的一个代表地，然后它也是它以前好像很多印刷工厂，然后也是一样，就是很多废弃的工厂，然后现在也是改成咖啡厅也有，但是比较多是那种喝酒的店，然后很改装很时
算小酒吧的感觉，
小酒吧的感觉。
好，然后还有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他会用一些日本的相对应的地点来呼应。那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也最近非常红的，就是霞欧町。然后霞欧町呢，他这边的日文标题是下说，跟日本截然不同的区域，应该是这么讲吧，就是跟日本的跟东京啦，跟东京气氛不同的霞欧町这个地方。那也想问一下乔宇，你看那个他们所选择霞欧町的店，跟你觉得霞欧町这几年受到欢迎的原因是什么？
可是霞欧町就是精品啊，我身边很常去霞欧町的朋友，几乎都是去夜店
哦，
然后哦，因为那边很多韩国的那个 rapper 他们晚上 可能除了假日平日晚上也很常在那边开 live、
嗯、
所以他们超常去的，以及那边很多那个经纪哦 idol 的经纪公司，
嗯嗯 嗯, 嗯，
所以那边还蛮常遇到艺人的，对对对，跟艺人们他们就是 idol 们他们很常就是在那附近吃饭然后什么，然后拍照上传的话，迷妹们不是迷妹就是粉丝们会跟着说、
嗯、
哦去拍认证照或者去吃跟他们一样的东西这样子。阿古中就是跟音乐有相关的事，真的是来之后才知道、欸、因为以前就会觉得那边就是精对小就是精品的一个逛街的地方、
嗯、
然后来之后说原来那边很多音乐吧或是那个 live house
这样。嗯嗯嗯嗯嗯，那刚刚就是有提到一个举例的那个龙山的那个就是像木黑又像四田谷吗这个问号的这个西部的就是那个首尔西部的这个龙山区域，龙山市的龙山然后呢其实这边、
哦、真的耶，
对，这边他选的比较多都是也是一些小店对不对，
其实龙山就是靠近梨泰院那里啊，
嗯嗯嗯，
梨泰院然后绿沙坪三角地、嗯、龙山那边有他们离那个那边我记得那边有美军基地，所以就有很多这种美式的食物的，
嗯嗯嗯嗯嗯
的店。
然后这个是梨泰院嘛，然后再来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很惊讶的点是他选择在汉江这个地方做了两件事情，一个事情是野餐，也不到完全的野餐，但是就是他说可以带东西去吃，以及呢他最后还加码了一个可以在汉江这边就是滑滑板，就非常的 city boy
欸他不是吃拉面吗，
你说汉江、
啊、野餐跟拉面，
对对对，
汉江、
啊、野餐
就汉江就是等于拉面
哦、
泡面啊，
泡面、
哦、
对对对，他们的拉面是泡面，对，所以就是在汉江旁边可以就是野餐，但是那个野餐不是那种超 fancy 那种哇非常夸张的，反而比较像是像刚刚就也讲的啊，就带了一个泡面啊，或者是就是很简单的吃、欸、嗯，
没有，我只想跟你说下次你来一定要去汉江，就是反正因为我前两个礼拜才去而已，
我有看到你在野餐、
欸假日，对，然后那边就是有那种店就是租给你野餐店，然后拖车桌游什么什么都就是都有个 set，
嗯嗯 嗯, 嗯，
然后每个人就会去租那个，然后就在汉江野餐跟超多那个帐篷的，就是很可怕，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
欸、
帐篷聚集在一起，
应该是说很完整的配套，
对，
因为
就是你只要空手去就可以了、
嗯、对对对，因为像如果在台湾你真的要去野餐比如说什么、哦、大安森林公园或者在那个华中桥旁边，但是这些地方都是你还是要准备、嗯、你自己要大包小包提着东西然后过去那边野餐，但是汉江这个
泡面，
嗯，
泡面就是有那个泡面机啊，所以超方便，
对对对，
就是哎、欸，你之前来有吃过吧？
有有有，就是在韩国的时候，其实他的那个，我觉得韩国做很多产业规划的时候，是真的是一整个产业体，比如说要推就是野餐，他是真的就像刚刚就讲啊，你又可以租帐篷，然后你又可以所有东西桌游，然后你可以很而且东西都是超漂亮的，推一个推车那种凹豆风格的，
他会附小夜灯。
还会是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韩国做所有事情都是拍照导向，
没错没错没错，
就是整个拍起来哇超级好看，然后你就觉得说我因为我有看到 Joy 去跟就是跟朋友们去嘛，
我高中同学，
对对对，然后去的时候我就想说哇我不知道原来是租的，但我想说啊也太会准备了吧，也太有心了吧，没有，全部都是租的，斯巴达西，
而且还可以叫外送。
哦、天
我们那
真的太受不了，
全部都是外送。
好，所以呢这次我觉得表示 Pabai 的 coordinator 有完全带他们去做这些所有的事情。那地点的话呢就像刚刚讲到这几个路线，其实Pabai 这次都有做一个算是很好店的挑选。我觉得韩国因为就是很多网络资讯都没有中文介绍，所以这一次呢虽然你不一定看得懂日文，但是我觉得他挑的店绝对是品质保证。刚刚讲的是比较路线的推荐嘛，那这一次Pabai呢，我觉得Pabai其实跟 Brutus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它还是比较二十代的这种感觉，二十代这种有点年轻氛围，所以呢它挑选的路线除了去好的店去吃好的东西之外，跑派这次我觉得它有点像是首尔入门。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它有几个东西是 我看到觉得很有趣的，例如说它有教大家吃这件事情，它有教大家怎么吃烤五花肉跟韩国版的中华料理，以及最特别的事情是它有教大家怎么喝韩国的啤酒，然后、oh. 对，他有教大家怎么喝韩国的啤酒之外，他还告诉你说如果二日醉的话你要吃什么东西可以复活。
二日醉
这边有
解酒汤，
不是，他有一个很像这个很像很像什么
啊、这个、便利商店都会卖的，
对，
韩国超多这种就是解酒的议题，或是那算什么、啊、健康食品、喔、保健食品、嗯、然后都会放在柜台便利商店的柜台旁边，就一根一根一根的、
就是怕你等一下就要去应酬了，要去喝酒，也不一定应酬啊，等一下就要去大喝了，
或是喝酒完
对
直接吃，
直接吃，对，所以他就有告诉你怎么吃烤五花肉跟怎么喝啤酒嘛。那他喝啤酒的方式就是告诉你说要怎么加那个用手肘去顶那个啤酒的
啊，
然后有点类似，其实就是你用手去拍那个啤酒的底部，去把气泡，就是有点类似打气的感觉，然后让它整个可以，等一下就是做那个炸弹啤酒的时候可以更爆出来的感觉，它就是要用手底那个。
你们上次来不是也有用吗？就是筷子，
对对，
插到啤酒里面，咔咔咔，然后
一样的道理，就是你要去过度的去摇晃它，可以让整个就是啤酒再加上那个蒸露的时候，是叫蒸露吗？
嗯，
对，
对
的时候可以更搅拌均匀的感觉，对，所以它里面就有用，就有教你说要怎么喝啤酒，然后再来呢，这第一个吃的有教你怎么吃，然后第二个呢，它有教你汗蒸木的包法，这个已经很拜托，已经很大家都会了，好不好？可是呢，它还是教，因为爬派是男性杂志，所以它还是告诉男性们要去汗蒸木的时候怎么去包那个，就是很像两个耳朵的那个
羊角，
对，羊
角，
对对对对对，
羊角，
对，然后呢？第三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东西呢，是他有告诉你一些比较非典型的游乐方式，例如说宏大去唱歌练习场，然后呢、唱歌练习场里面毕竟还是日本杂志，所以他告诉你可以点什么歌，他就告诉你说在日本也很有人气的米津玄师的歌点得到哦，悠游白书的主题曲点得到哦。我就想说
中文歌也很多，
中文歌也很多，
就是周杰伦、张惠妹、
蔡
依林什么都有。
我一定下次我要去宏大唱歌练习场唱歌。好，然后再来第四个是刚刚讲到一些非典型的游戏，那个就是休闲娱乐嘛，所以就是在公园里面如何使用运动器材。我觉得这个超级不是重点吧，可是我看到之后也觉得很好笑，而且我觉得是台湾也有啊，可是他自己就是编辑，我觉得一定是编辑就是迷上了这件事情，所以他还在有花一个四分之一的篇幅去介绍说公园可以怎么玩那个游乐设施，就是跟台湾的公园会有老人在那边做健身一样的东西。
我有点忘记台湾比例怎么样，那韩国那个健什么运动器材，运动器具的比例真的挺高的、欸、
真的，
而且
多
老在那边运动的老人真的超多的。
好，那第五个呢，就是比较特别的点是，他有一个篇幅特别去讲说，韩国的野球，就是韩国棒球的观赛的现场。当然呢、啊，
我回台湾前要做一件事，就是在韩国看棒球，算。我完全不懂，
你说你不懂，
但是突然想，
你不懂棒球还是不懂韩国的球队？
不懂韩国的，哎、欸，不懂棒球的规则。
Oh my god！ 那你就是去现场看气氛的，
就是很想去体验看看。
嗯 嗯，就是讲到这个，就是你知道，又是我就是跟韩国仇恨
哎、来啦来啦
不是因为我就是最不喜欢就是台湾 每次就是跟韩国比赛，不管是比篮球还是棒球，都会觉得啊不想输韩国。但是呢，就是跑派这一边还有一个特别的一整的一个跨一个单页，就在介绍说韩国棒球场你可以在现场吃到什么东西，比如说、
欸、基本的那种什么热狗，然后、啊、
我没有要听热狗，我要听那个什么也应该算是什么猪肠、
啊、
血肠类的东西，对不对？
它这个是下面是啤酒，然后上面是放食物、欸，哎，这个容器，
这个很母汤哎、欸，
好想吃哦，好想我喜欢的一个 idol， 他之前去看棒球，然后被拍是因为他在那边吃超多东西，他吃了两根热狗，然后又吃了什么炸鸡，然后又吃了一堆有的没的，然后大家说你是去那边吃正餐的吗？对啊，对对对对对 ，Pop 酱，
这个是
啊，那个啦，那个是那个橡果橡实果冻
啊，果冻啊，
你有吃过？你来的时候有吃吗？
没有，
橡实果冻，但是是咸的
哦。所以其实他们在场边也有一些算是他们的当地小吃这样子。
有有有有有。
好，
哎、欸，有吗？可是因为我上次去的时候，我上次刚好去看演唱会，然后经过这个蚕室棒球场，然后那天刚好有球赛，我没有看到小，我没有看到摊贩，但是那边一楼有很多小店，就是那种给你外带的店这样。
好，那刚刚讲到这几个是算是有点类似比较特别的旅行当中的一些当地融入当地的方式，几个小有趣的点。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来拉回到我们自己从编辑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一次韩国让我最惊艳的三个事情，刚刚讲的第一个已经是讲韩国服装品牌了嘛。那服装品牌的话，我自己就是看完这一期跑派之后，我基本上是已经交代我们的老板曲第一先生把所有上面有的韩国品牌的 IG 全部把我加上来，因为我觉得这次的韩国品牌的服装非常厉害，如果大家对于潮流文化有兴趣的话，务必要来翻阅一下看一下，就是它基本上有蛮多的篇幅，大概有十几页的编辑页，可能快要20页都在拍就是韩国服装的街头穿搭，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是它有提到了几个算是韩国比较艺文文化的面向当中很受关注的一个，就是韩国的电影。所以呢，他在韩国电影的这个篇幅里面呢，就介绍到了寄生上流的那家披萨店，以及就是有一个以电影为出发点的书店。那这个就是 Joy 最喜欢的，那这个部分可以
这是我的最爱，
补充一下就是这个韩国电影这一 part。
可是我只是最爱那间店，那间店的它是设计工作室，它叫 Propaganda Cinema Store， 它就是一个月只开一天，然后你要先线上预约，然后它是一个设计工作室 的店，然后他们就是专门设计电影海报或是一些电影周边，但他也有出，像我就有买他们以前那个首尔，哎，那时候是首尔奥运吗？就是1988年的时候的奥
运
的
奥
运啊，对，汉城，那时候还是汉城奥运的，就是算是介绍的书吧。然后还有他们以前那个电影院会发那种一小张，然后背面是日历，然后另外一面是宣传电影的那个小卡的集结的一本书，超哎不，它有沙发剩四集，因为它分不同年代，然后超厚，超可爱。然后那时候我去的时候，还有很多就是比如说像台湾电影在那边的重新上映的海报或是周边，他们也有设计，像依依啊，或是海边的故事什么的。
哦，然后说到依依，这次在跑派的这个刚刚讲到这家店的挑选海报里面，就有选中依依的海报。
对，还有海边的故事。然后我觉得那个算是社长嘛，反正就是主要的那个设计师，他跟就我们的感性很合，就是他也很喜欢坂本龙一，然后也很喜欢 岩井俊二，就是去的时候，他每个月他都会换一个展览的主题。然后那时候去的时候刚好是吉卜力，然后四月，今年四月的时候是张国荣特辑，哦，因为他也很喜欢张国荣。然后那时候我回，就是我不是去玩，然后想说，天啊，拜托，秋刀鱼赶快来，或是说是 Here Now 来，就是采访这间店。没
许
想到
愿，
爬派先去了，
可恶，被看到，被发现。
被发现了。
好，那再来呢？就是这个算是电影，韩国电影文化的延伸出来的几个店。然后爬派这次有介绍之外，第三个呢，就是他有介绍到韩国的杂志。那他这边挑选的是一个以音乐为主题的杂志，叫做 BGM。然后他就有去采访了他们的编辑部。那刚好，Joy 是不是也有看到这本杂志？
就是之前逛书店的时候有看到，然后我就想说，哇，他这个取名很可爱，他写 BGM，然后主特辑，哎，他这才第二集，他是今年才出第二集而已。然后他写 sleepless，就是睡不着，可能就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听什么歌吧，我觉得超可爱。然后刚刚我刚好去逛书店，然后就看到本人，但我没买。我那时候想说，你要不要买？
我要啊，
好，
没关系，
可以跟我讲，
没关系，要去了，要去了，一直放，
真的假的？
一直呛瞎说要去了。好，
人家
那
BGM 的那个什么，就他的那叫什么 slogan 吗？他就写 Music and Lifestyle Magazine。哦，
韩国的杂志真的是很面向全世界，因为大家比较熟知的像 Magazine B。它其实也就是用韩文跟日文韩文跟英文的方式，然后就是以品牌为主题，然后向全世界介绍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像 BGM 也是，因为我觉得这几年它非常会，韩国很会，就是 BGM 这件事情已经是很多就是生活在有 YouTube 的世代的这样子来讲的话，BGM 本来是指就是。有点像是配乐嘛，就是你电影或者是各种桥段里面都会有的，附上就是相对应的这样子情节会放的什么样子的背景音乐。可是呢，一旦当 YouTube 盛行的时候，大家现在都会播放就比较 lofi 的音乐，或者是24小时接连不断的这种，所以变成 BGM 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了。那又再加上韩国的音乐产业文化本来就是这几年非常受到关注跟蓬勃，所以这本杂志完全是有打中这样子的一个市场。那我觉得爬爬也非常聪明，就是挑选了这一本杂志来做介绍。
很
题
符
外
合。
话，题外话，那个大家知道吗？那个其实帕派2019年介绍的杂志是谁？你们知道吗？
秋
翻
刀
不
鱼吧，
到，
是吗？
当然，秋刀
你刚是不是？你刚是太声音太高，
鱼编辑部，有哦，这一
被
段要
消音。
消音。对耶，真的耶！我现在才想到，相对应那个韩国首 尔
你现在
的，
想到
我现在才想
我
到耶，
刚。跟我朋友在那个就是 Blue Bottle，然后反正我就跟他讲说，哦，我等下录 podcast，然后再讲，因为这集 Papa 出了韩国的特辑，然后就说，你看我2019年的时候有登上这本杂志，
真的，sorry，我们就是比 BGM 早了2、3、4、4年、5年，还是算 不
五
出来，
年。
5年，笑死。好，那最后呢，我选了2个特辑的，就是他的特别报道来，就是当一个 ending，就是哦，他当然啦，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哦，他这一期就是非常的扎实，几乎1/4都是完整的首尔主题，然后包含的刚刚讲到说，服装品牌来做拍摄之外呢，他还有介绍了，比如说日本没有上路的。LA 的甜甜圈就是日本还没有就是没有品牌没有这个品牌的，就 LA 的就美国的甜甜圈在首尔有开店，我觉得那个日本未上路，未是还没的那个，就是未来的未，就是还尚未的未，未上
嗯
路，路是陆地的陆，所以他说日本未上路品牌有一种就是。欧美竟然先来亚洲的首尔，没有来东京的这种感觉，就
嗯，
是，
韩国其实很多日本没有的美国品牌，
对，
对，比如说那个有个汉堡店，Five Guys，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一个也是美国连锁
哇
的，
，Five Guys， 美国
然后他
连锁
今
汉
年
堡
夏
店。
天要开，然后你知道 In and Out 吗？
你们要知道。
他每隔3年会在这边开1天的 Papa Shop，
哇塞，好
只开一
厉
天，然后
害哦，
3年1天，
好
想说
厉
什么
害，
意思？
真的是很会耶，真的很会。所以其 实
对。
这次 Papai 介绍这个日本未上路的这种品牌，我觉得是带有一种，就是日本你看看这些人先来韩国的这种感觉。当然，这是我自己过度解读，但是我觉得就是挑选几个是你在日本吃不到，你只能在韩国吃的这样的店。好，那最后呢，就是有两个比较大的部分是想跟大家介绍的，一个呢就是日本编辑部呢，其实就是 Papai 编辑部还是有很多就是有趣的小 tips，比如说他就会有编辑部的观察日记，然后就有告诉大家说，就是在这边，比如说他们的一天怎么样啊，然后每天都要在这边喝什么东西呀、啊，比如说哎、欸、这个算是补给品吧，然后。还有在这边看到的，顶楼的 DJ 表演放歌啊，等等的，就是他们有点像是小记录，我觉得蛮可爱的。但是更特别的地方是，它当然里面还是有一些交通方式，比如说他就告诉你说，为什么这次会选首尔做3天2夜的选择，就是因为其实，日本到首尔其实真的飞机只要2个小时左右，2个多小时，然后甚至是在选择上面航班非常的多，以及就是交通方式很方便之外，他还有特别去讲说一些很功能性的，例如你要去哪里做兑换日币兑换韩币这样子。那最特别的地方是他还有就是。就是使用了一个功能，然后是不是可以选择卡面？刚刚就有帮我找了，那个叫什么？那
Namane
Namane 是支付的。
就是你来说不是有办 Wall Pass 吗？然后它是差不多功能的，就是你可以，因为韩国就是几乎是电子支付嘛，就是无现金支付。然后有时候其实很少啦，有时候有些店可能刷不过那个海外的信用卡，所以他们就会推这个，就是你可以来，然后把钱放到这个卡里面，然后当信用卡刷这样。
就是蛮适合外国观光客。那这个 Namane 这一个就是支付，就是有点类似刚刚讲，有点像是啊，有点像悠游卡，就是你可以用这个，但是它不是做交通工具，就是你对台湾来讲，
他也可以，
哦
他
也
也
可
可
以
以，
哦，对，
他
就
也可
是
以刷公车或者
就
坐地铁，
是你可以把钱存到这张卡面里面，然后
然后
在
它
里面使用。
比较特别是，你可以自己印你想要的东西
封
在上
面。
面。
对，比如说就会有很多人就是印 idol，像 Joy，我们的 Joy 就是印 idol 的，
我就是印了 idol，
对，
但我没有用那张卡。
但是舍不得用，但
也
是
不是什么东西，其实我觉得它比 Wall Pass 好啊，我觉得 Wall Pass 比较好
比
用。
较好用。好，但是 Papai 就是在介绍这个兑换货币啊，或者是说就是在韩国的交通的时候讲介绍到这个那哎，我又忘记怎么念。介绍
Namane，
Namane 的时候
他
呢，
的意思是我的钱的意思。
哦，Namane 是我的钱，韩文。然后，
Money，Money。
哦，然后他就是选用了这个可以换那个币，就是那个封面的这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制作自己的一张卡面，然后他就做了 Papai 的版本。然后我就看到
对，因
想
为
说，
他你看，
哪里买得到这个 Papai 版本的这
对，
张卡？
曾经好像问我说，怎么会有 Papai 版？我说我就想说，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件事，哦，不是，我没有仔细看它是什么卡，我说应该就自己做吧，可能自己贴贴纸或什么的，然后
没
仔细
有，
看
他
说，
是
哦，原来
自
是拿
己，
马奈，那是自己印的，
他自己印，
我
就
想说那也
是，
可以印个秋刀鱼啊，
对，我下次就决定要这么做，就是很会啊，我觉得 Papai 编辑部就是很会。好，那这是我补充的，那他当然里面也找了非常非常多的日韩的，比较多都是日本的艺文人士来推荐他们的首尔景点，然后就有整理了一整个算是条列式的，就是大概有30-40个景点吧，可以让大家去，然后最后的最后，当然呢，还是有没有骗大家啦？就是那个 NewJeans 的专访还是有的，对，就是它里面
很
有
多
一个
页
很
的。
完整的 NewJeans 的专访。那我自己看完，就是因为我对 NewJeans 又是一个完全陌生未知的一个未开发的
所以
领
你有
地，
听他们的歌吗？
我有听，然后我就 听完。
那你有看 MV 吗？
我有看，然后就看完了。
所以你是看就是
我看一两
最红的那一只
吗？对对对，最红的
就是最像电影的那样那一只吗？
可是我对于太年轻的妹妹我还是有一点无感，对不起是广大的 New Jeans 粉丝们，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有种啊，这太young了太young了太年轻了的感觉，就是
但 MV 拍得很好吧，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就我想到他们十几岁我就是有一种啊，就是很妹妹就可爱妹妹的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比起我现在终于认识了 BLACKPINK 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辣哦，就是可爱跟辣的介于之间，
哦，完全不同型的，啊，
对对对对，好，嗯，那所以 New Jeans 他到底在专访什么呢，就应该还没看吧，就是这一个专访其实算是应该算是 New Jeans 的日本最完整初步的专访吧，因为爬派要出这样子的一个算是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一页的专访，哎，十二页的专访，十二页的专访，我觉得非常的强。好，那就宇老师简单的讲一下他到底访了什么。个人的介绍，
可是我觉得他仿的很就是非常
基本
欸，嗯嗯，就是比如说啊，你夏天的时候想要做什么事，嗯，那你最近你的 my boom 是什么，你最近自己就是最喜欢做的是什么，或是就是很一般的
偶像
杂志会问的问题，
哦，好吧，那就是
然后编辑部有自己写有介绍这个团体啊，就是那个这个团体的啊，他们还有聊一些他们日常生活，就是在就是做有关他们日常生活的内容，
嗯嗯嗯，
跟最后他们有访问那个，啊，他们的制作人明熙真的专访，就这样。我觉得主要重点应该是明熙真的专访，因为他。就是他怎么制造出这个 New Jeans 的世界，
嗯嗯嗯，
他的企划跟他的概念这样子，
嗯，好，但是呢我跟 Joy 一致认为就是 New Jeans 的穿着打扮跟妆容在爬派里面非常的日团，我觉得是日本在操作，就是他们可能日本在拍摄的时候还是会比较用就是他们的世界观跟他们的视角来定妆跟挑选服装，
真的，可是他明明在首尔拍的，
对啊，我觉得这就是爬派的奥妙，
真的应该是日杂的奥妙，
日杂的奥妙，日杂真的是到全世界都可以让全世界变得很日。好，
因为像之前那个在韩国发展的日本人，然后他们可能回日本拍杂志的时候，那完全妆完全不一样，嗯，就是可能像另外一个人，
对，
然后就觉得哇，韩国的化妆师真的好厉害哦。
对啊，所以如果我相信有一些人，虽然我一开始看到 New Jeans 的封面的时候有点吓到，想说哈，就是略显保守，可是当我真的来看完这一整本的时候，发现哇，韩国真的是还有很多未挖掘的地方，其实透过日本编辑的视角是非常非常的有趣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想要阅读一本日本视角的韩国内容的话，请务必来看一下爬派这一集。那如果你是想要去韩国玩的人的话，麻烦你也务必要买这一本，因为我觉得以现在整个在介绍韩国首尔的资讯里面， YouTube 里面是应该是最直接搜寻资讯的一个管道之一，我说如果台湾旅游要去韩国的话，但是呢我有发现一个通病，就是 YouTube 的介绍地点就大概就是那一些，
对，没错，
嗯，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玩到最棒最现在韩国年轻人的就是最算是懂生活跟很流行很潮，我已经想不出什么形容词了，想要讲一个很潮的形容词想不出潮有什么对的话，麻烦你来看一下爬派这本的介绍景点。
我觉得他这一期真的是有非常基本的资讯，也有比较深的，就是你不知道的首尔，
嗯，
就是他，我觉得他混合搭配的很好，
嗯嗯嗯，
就比如说你看他又有介绍很基本的那个汗蒸木啊，或是什么 Nonae 那个练歌房，
嗯，
然后又有很多 你在小红书或者在 YouTube 不会介绍的店，就是比较 local 的店这样。
没错，好，那今天呢，我们介绍韩国的。我本来下的标题是"日本偶像完蛋了，日本少女们早就开始迷韩团了"，但是外差变成在介绍 PARPAY 的首
你这
尔
个标
特
题要
辑。
改，你这个标题要改。
外
而
差
且
变，
日本少女早就在迷了，好不
对啊，
好？
所以我说
我
早
就跟你
就。
说，早，而且早是真的很早哦，可能2012、2011之类的哦。
早就在迷了。好，所
对。
以呢，我们决定不做这个题目，直接改成就是最热腾腾6月9号发行的PARPAY的首尔特辑，3天2夜就去首尔吧。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欢迎找这本杂志来看看，然后也可以搭配着我们这集的节目来翻阅一下，看哪里还有你不知道的首尔。那也希望就以早日康复喽。
谢谢，我真的是已经病了2周了，好可怜。
真的是，大
而
家，
且要讲吗？这个 TMI 就是我去日本东京玩第一天发病，直接
直
在
接
日
在
本一个礼拜只出去2天吧，
等于你去韩
超
国，
可
你去
怜。
韩国休息，对吧？你去东京休息。
对，然后我本来是要待12天之类的，然后我提早5天回来。
太辛
因为
苦
我的
了。
清冠一号放在首尔，
好，总之希望
总之对
好总，
大家保持健康就是要小心哦，还是要消毒跟戴口
没
罩哦。
错，在 这
对
个
哦，
疫情还未完全平息的时刻，大家一定要健健康康才能再出国去玩。好啦，那今
真
天
的
就先
哦，
到这边啦，谢谢 Joy，
谢谢，拜
拜拜。
拜。